风声、雨声、开盘声，声声入耳。股市、汇市、房市、天下事，事事关心。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财经节目。
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欢迎收听西雅图中文电台每周五晚的财经节目，我是主持人蔡蔡。今天是星期五，3月29日，美股市场因为耶稣受难日而关闭，下周一恢复开市。与此同时，欧洲多国及澳洲、香港则是连同下周一休市两日。耶稣受难日是复活节星期日之前的周五，美国债券市场将于美国东部时间周五例行的上午8点开市，但在美国东部时间中午提前收市。美股虽然休市，美国周五仍将公布2月个人消费支出 PCE 物价指数及核心 PCE 物价指数，以及2月个人收入及支出数据。另外，鲍威尔主席也预计发表谈话。接下来我们一起来看一下详细的信息。在今天3月29日，美国商务部最新的数据显示，美联储首选通胀目标剔除食物和能源后的2月核心 PCE 物价指数同比增速 2.8%，为2021年3月以来的最低水平，持平市场预期，前值修正值为 2.9%。 2月核心 PCE 环比增幅回落至 0.3%， 符合预期。1月份该指数环比上修为 0.5%， 创下一年来最大的背靠背涨幅。与整体指数相比，核心指数是衡量潜在通胀的更好指标。受汽油价格上涨的推动，美国2月 PCE 物价指数同比从前值 2.4% 升至 2.5%， 为去年9月来首次回升，与市场预期的一致。环比 0.3%， 前值和市场预期为 0.4%。 事实证明，美联储主席鲍威尔在3月20日新闻发布会上的预测是正确的。他表示，美联储预计核心 PCE 环比将远低于 0.3%， 从而使同比保持在 2.8%。 不过，按6个月年化计算，核心 PCE 数据加速至 2.9%， 为去年7月以来的最快。去年年底曾一度跌破美联储 2% 的目标，美联储希望在未来几个月看到更温和的通胀数据，然后再降息。2月份的耐用品通货紧缩放缓，非耐用品通胀加速，所谓的超级核心不包括住房在内的服务通胀同比仍然停滞在增长 3.33% 左右，但核心服务通胀环比大幅下跌，医疗保健和金融服务的增幅比上个月小得多。美联储五月按兵不动的概率保持在 95.8% 不变。根据 CME 美联储观察，美联储五月利率维持在 5.25% 到 5.5% 的区间不变的概率为 95.8%， 降息25个基点的概率为 4.2%。 再来看支出方面，二月个人支出收入均上行，作为支撑消费的主要因素。二月份的个人收入环比增长 0.2%， 较前值 1% 放缓。经通胀调整后的实际个人消费支出环比 0.4%， 高于前值的 -0.2%， 也高于所有人的预期。同比来看，支出增长再次超过收入增长，原因是政府救济金再次大幅增加，环比增加390亿美元。此前 Citizens Private 投资策略高级副总裁指出，交易员们将评估周五的通胀报告是否会改变美联储的2024年三次降息计划。有分析指出， PCE 数据或许会强化交易员对美联储的降息压注。在 CPI、PPI 等数据显示通胀加剧后，核心 PCE 降温令美联储松了一口气。即便如此，美联储官员仍在寻找更多证据证明通胀持续下降，同时他们并不急于降息。鲍威尔曾强调需要耐心，并表示首次降息的时机非常重要。在4月30日举行的下一次 FOMC 会议之前，政策制定者将获得另一份 PCE 报告，以及 CPI 和 PPI 以及非农就业等其他经济数据。值得一提的是，美联储鲍威尔可能会在下周继续发表讲话，但至少目前来讲，鲍威尔主席对于目前的数据表示一切都符合预期。接下来继续关注区块链比特币。著名的做空机构 Carisdale Capital 宣布做空 MicroStrategy， 理由是 MicroStrategy 的股票估值过高。随着投资比特币的途径变得更加多样和便捷， MicroStrategy 的股票所提供的独特访问加密货币市场的价值已经大打折扣。MicroStrategy 是目前全球持有比特币最多的上市公司。在遭遇空头袭击后，其股价在周四一度重挫 14%。 在今年，随着比特币不断刷新历史记录， MicroStrategy 的股票一路飙升，今年以来累计涨幅达到 200% 以上。 Carisdale Capital 指出，这种过度膨胀并不合理。作为比特币的代表， MicroStrategy 的股票涨幅已经远远超过其他的数字资产。 MicroStrategy 相对有吸引力的常见原因都不足以证明为同一枚硬币支付两倍以上的价格是合理的，这是做空机构的做空理由。他们认为 MicroStrategy 的交易历史和基本常识表明，当前的溢价将会减少，就像之前的情况一样，为调整交易提供了一个令人信服的机会。报告还强调，随着投资比特币的途径变得更加多样和便捷，比如一月推出的比特币现货 ETF， MicroStrategy 股票所提供的功能与价值已经大打折扣。目前 MicroStrategy 持有约214,246枚比特币，其在加密资产上的重大投资使公司成为市场上最瞩目的焦点。根据 S3 Partners 的数据显示，当前做空加密货币相关股份的规模已经达到107亿美元， 其中 MicroStrategy 和 Coinbase 成为最做空投资的最大目标，合计占比约 84%。 美国国务院负责经济增长和环境事务的副国务卿表示，美国定期与刚果金、有矿业公司就钴和铜的供应进行对话，这表明美国正在寻求加强其在全球关键金属供应链的布局。作为世界上最大的钴生产国，刚果金生产了全球超过 70% 的钴。近年来，刚果金的铜出口量也在持续上升。该国去年超过了秘鲁，成为全球第二大铜生产国。费尔南德斯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与该公司的对话集中在供应协议和潜在新矿山，以及该公司正在考虑的其他项目上，平均每4到6周就会进行一次对话。2022年6月，美国宣布与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德国、英国、欧盟、日本、韩国等盟友成立了矿产安全伙伴关系 MSP， 目标是确保关键矿物的生产、加工和回收，以谋求供应链稳定和多元化，用以支持各国充分利用其矿产优势，实现经济发展的能力。从 MSP 的参与国家来看，加拿大和澳大利亚是矿产资源生产大国，日本和韩国是加工强国，美国和德国是消费大国，从而构成了一个完整的产业链条。今年2月 ,MSP 宣布与该公司和日本石油天然气金属矿产资源机构 JOGMEC 达成协议。值得一提的是，本月有消息称，美国去年曾考虑购买钴用于国防储备，尽管最终未能落实，但未来可能会考虑购买。在 AI 方面，在今天周五，美国人工智能研究公司 OpenAI 在官网首次分享了名为 Voice Engine 语音引擎的预览。根据介绍，通过输入文本和15秒的音频样本， Voice Engine 便可以生成一个与音频中说话者非常相似的自然语音。并且该新闻稿强调，生成的自然语音具有丰富的情感和逼真的声音。 OpenAI 称，公司在2022年底就启动了 Voice Engine 的研发工作，并将它用作一些其他功能的预设语音。由于合成语音可能会被滥用，公司只在小范围内与开发人员分享了该模型，未来可能不会广泛推出这一功能。此外，新闻稿里面还提到，儿童教育技术公司 Age of Learning 正在使用这个模型来生成一些预先编写好的内容，并且还结合 GPT-4 创建实时的响应来与学生互动。在案例中， OpenAI 放出了一段英语男生和西班牙语女生的样本音频，并且用两段音频各生成了讲解知识的语音。另外，数字人视频生成初创公司 HeyGen 也采用了这项技术。HeyGen 可以根据内容创建定制的数字化人声、数字化身，而 Voice Engine 可以将样本的声音转化成多种其他语言，来帮助产品营销到销售演示。在语言转化过程中，Voice Engine 会保留原始说话者的母语口音，例如样本中的人使用的是法语，那么生成的英语将带有法国口音。本周早些时候，有消息称 黑镇正在进行新一轮的融资，投前估值达到 4.4 亿美元。除此以外， OpenAI 还展示了生成较小语系和孤立语系声音的能力，以帮助落后地区的社区卫生工作者，同时还与神经科学研究所探索 AI 在临床环境中的应用，比如帮助语言障碍者等用途。OpenAI 写道，我们认识到生成声音的功能存在严重风险，这一点在大选年尤为突出。我们正在与来自政府、媒体、娱乐、教育等领域的国际合作伙伴合作，以确保在建设过程中吸收他们的反馈。今年一月，美国就出现了 AI 拜登事件，由 AI 生成的假拜登在电话中用逼真的声音鼓励可能支持民主党的5000位选民在新汉普什尔州初选中不要投票。本月早些时候，拜登呼吁国会通过立法来监管 AI， 包括禁止 AI 语音模仿等等。在测试计划中， OpenAI 要求其合作伙伴遵守其制定的使用政策，比如在使用语音样本之前要征得声音主人的同意，并明确告诉听众声音是 AI 生成的。该公司还在安装一种听不见的音频水印，以区分音频是否由工具制建。 OpenAI 写道，无论我们最终是否会广泛部署这项技术，让全球各地的人们了解这个发展方向都是非常重要的。那说完人工智能的里面的 OpenAI， 在人工智能相关内存的需求最近在韩国也开始激增，全球芯片的需求正在持续复苏。根据韩国国家统计局最新发布的数据，韩国二月半导体产量同比增长 65.3%， 创下自2009年以来的最高纪录。半导体库存连续第二个月下降，减少了 16.2%， 进一步印证了市场需求的强劲。半导体出货量也实现了 59% 的增长，略低于1月份的 62.7%。 此外，韩国3月前20天的芯片出口量同比大增 46.5%， 预示半导体产量的增长势头可能会延续。有分析指出，考虑到半导体产品在韩国出口中所占的份额最大，并且在农历新年休假的影响下，二月韩国整体工业产出还超预期增长 4.8%， 预计韩国国内经济增长将持续强劲。人工智能相关内存的需求激增是产量增长的主要因素之一。经济学家表示，在对 AI 存储芯片强劲的需求推动下，预计三月份半导体产量将稳步增长。今年的美股自开年以来表现都非常出色，投资者对第二季度可能出现的上涨保持警惕。他们正在评估美联储是否会兑现六月前降息的预期，并且将注意力转向即将发布的财报的健康状况。标普500指数在第一季度涨幅超过 10%， 这是自2019年第一季度上涨近 13.1% 以来的最大一季度涨幅。尽管芯片制造商英伟达和 Facebook 的母公司 Meta 等七大科技股贡献了本季度的大部分涨幅，但能源和工业等对经济敏感的板块也在过去六周出现了反弹。这种涨势能否持续到六月份，可能还会取决于美联储。 美联储尚未发出信号，表明通胀已经回落到足以证明降息是合理的。一月份开始时，市场预计在2024年期间会降息6到7次，但现在预计只会有3次降息，因为美国经济的弹性迹象增强了投资者对所谓软着陆的信心。Ned Davis Research 的首席全球宏观策略师表示，市场和美联储最终在预期上达成一致，但这给每一份经济报告都带来了更大的压力，因为不需要太多就能让所有人都采取同样的行动。如果在通胀方面看不到更多的进展，预计会出现更多的波动。Harbor Capital 多资产策略团队的投资组合经理表示，随着投资者寻求更具吸引力的估值，美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可能会延续近期市场反弹向周期性行业和小盘股的扩展。罗素2000小盘股指数第一季度上涨 4.8%， 而标普500指数同期上涨了 11%。下周将公布经济数据，包括供应管理学会制造业数据、供应管理学会服务业数据，以及备受关注的非农就业报告。接受调查的分析师预计，三月非农就业人口将增加 19.8 万人。CFRA Research 首席投资策略师 Sam Stovall 指出，如果随着美联储接近可能降息，市场涨势开始放缓，投资者不应该感到意外。他表示，自1989年以来，标普500在上一次加息和首次降息之间的平均涨幅为 15.5%， 但在首次降息后的6个月，平均涨幅为 5.4%。不过 Truist Advisory Services 的联席首席投资官表示，从历史上看，第一季的强劲势头会延续到下个季度。他指出，在标普500第一季度总回报率达到或超过 10% 的11次中，市场在第二季度继续上涨的有9次，平均涨幅为 6.2%。他表示，持续上涨面临的最大风险是，有迹象显示美联储正在考虑在年底前将利率维持在当前水平，这将导致风险资产大幅重新定价。 John Hancock Investment Management 联席首席投资策略师表示，市场放缓的可能性也将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企业的财报。尽管市场重新定价了利率政策，但企业财报出人意料的强劲，并推动标普500指数连续创下收盘新高。根据 LSEG 的数据，标普500成分股公司在2023年最后一个季度的盈利增长率为 10.1%，是预期增幅 4.7% 的2倍多。高利率可能会对消费者和企业支出造成压力。分析师预计第一季度收益将增长 5.1%， 各公司将在四月的第二周开始公布业绩。他表示，如果企业财报继续超出预期，美联储今年很难证明降息是合理的。但如果我们看到通胀趋于平稳，这种经济重新加速可能会变得更加持续。鉴于种种的担忧，花旗集团策略师表示， 美国股市的反弹将扩大到科技股以外的领域，因此他们对科技股的前景已经变得更加谨慎。花旗集团将科技股的评级从增持下调至与大盘持平。此前他们对硬件类股提出了新的减持评级，还将非必需消费品板块上调至增持。花旗策略师写道，我们几个月以来一直主张的增长周期杠铃现在允许扩大到市场的防御性部分，特别是那些对利率更敏感的部分。在科技股方面，花旗策略师们维持了对软件板块的增持评级，并将半导体板块评级降至与大盘持平。在其他板块中，他们将第二季度金融类股票的权重下调至与大盘持平。标普500指数已经比花旗集团设定的5100点的年底目标高出了 3%， 这反映出美国经济软着陆和投资者对人工智能的热情。在另一份报告中，花旗指出该行的投资者情绪指标已达到乐观水平，这一水平与未来一年获得正回报的可能性较低相一致。今天节目的最后一条消息留给一个历史性转变的大新闻，就是美国首次重启关闭的核电站。在本周三，拜登政府宣布，美国联邦政府将提供15亿美元贷款，用于重启密歇根州西南部的 Palisades 核电站。这将是美国历史上首次重启已经关闭的核电站。该核电站具有800兆瓦产能，自1971年起就由密歇根州的 CMS Energy 公司拥有。由于市场和运营因素，该电站于2022年停止运营。前密歇根州州长现能源部部长发言称，核能是美国最大的单一无碳电力来源，为全国提供直接就业岗位达10万个，间接支持的就业岗位更是多达数十万个。有分析称，此次重启 Palisades 核电站预计将支持600个工会工作岗位，并为社区带来1100个就业机会。好了，以上就是本周的全部内容，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周同一时间再见。